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们看见拿阿米差路德下到打麦场去，也指示路德要如何行。路德抓住这个机会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对于路德所提出的两个请求，波阿斯应许路德他必定会去做，而且他提出明天早晨他就会迅速的去办这件事。他也吩咐路德躺下直到天亮。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路德他按照波阿斯的吩咐，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就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直到早晨，并且在人能够彼此辨认之前就起来。在路德记第三章，这是作者第四次告诉我们路德在哪里。前面路德作者三次提到路德是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现在第四次作者告诉我们路德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直到早晨。作者四次告诉我们路德在哪里，是在波阿斯脚下的地方。借着这样的重复，使我们清楚知道路德他躺在波阿斯脚下的地方是在做什么。路德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请求的位置，他向波阿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请求。所以波阿斯应允了路德，他会去做路德所要求的两件事。于是他吩咐路德躺下在他的脚下的地方直到早晨。路德就遵照波阿斯的吩咐，躺在波阿斯的脚下到早晨。但是路德在人能够彼此辨认之前就起来了。然后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想，也就是波阿斯想，不可被人知道有女人来到打麦场。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他说，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这里不是他说，不是因为波阿斯说不可被人知道有女人来到打麦场，所以路德就趁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起来了。像我有的一本圣经新译本，它就是在这个十四节前半跟后半之间加了一个连接词，因为说路德他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直到早晨，而且在人能够彼此辨认之前起来，因为波阿斯说不可被人知道有女人来到打麦场。但其实 原文不是说波阿斯说，而是波阿斯想，是他心里想。波阿斯心里想，没有人应当知道路德在那天晚上来到打麦场。波阿斯为什么心里想不可被人知道路德那天晚上在打麦场呢？原因不是在于有任何事发生，或者如果有人知道会引起闲言闲语等等。波阿斯为什么心里想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有女人来到打麦场？原因是在于波阿斯还没有把一切的事情关联在一起，同时他不要在他有了计划之后有任何的事跟随而来。所以波阿斯自己心里在想，不可以被人知道有女人来到打麦场，因为他还在思考，还在计划，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关联在一起，并且当他一旦有了计划，他也不要有任何事情跟随而来。当路德在人还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也跟着起来了。他对路德说，给我你身上的外衣，并握住他。这个身上的外衣可能是一个像斗篷一样的这个穿在外面的外衣。波阿斯吩咐路德把他的外衣拿来，并且握住，紧紧握住他的外衣，所以路德就听从波阿斯的吩咐，他拿了他的外衣，而且握住他的外衣。于是作者告诉我们，波阿斯他量了六个大麦，并且放在路德的肩上。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six barley， 就是六个大麦。六个大麦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作者并没有说像路德他打了一一法的大麦，就很清楚有一个量度的分量。这里没有给任何量度的分量，只是说波阿斯量了六个大麦给路德。然而六个大麦到底有多少是不得而知，但是这里作者说他量了六个大麦给路德之后，把它放在路德的肩上，这就显明这六个大麦的分量是相当的多，以至于波阿斯他要帮忙路德把这六个大麦放在路德的肩上，让他带回去。正如路德下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向路德显出极度的慷慨。在这里，波阿斯再一次 极其慷慨的，给予路德大量的麦粒。因此我们看见，任何时候路德到普阿斯那里去，他从没有不带着大量的麦粒回去。显然这是为了供应拿厄米。路德在第二章，他主动要求拿厄米允许他下到这个收割的和田去拾取麦穗。他来到以利米勒宗族中的一个人，名叫普阿斯的这个人，来到普阿斯所拥有的那一块，在宗族的田地里面那一块田地，路德提出要求不要等到收割结束，现在就允许他去拾取麦穗，而且要求跟在收割的人身后，从已经打捆的麦穗中去拾取麦穗。普阿斯他不但是违反常规的应允了路德，他甚至吩咐他的收割的工人要从已经打捆的麦穗中抽出一些丢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所以普阿斯他向路德显出极度的慷慨，现在普阿斯又一次极其慷慨的量了六个大麦给路德，显然这是为了供应拿厄米。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然后他便进城去了。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这个代名词是阳性的，所以是指普阿斯。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翻译本，像我有的这个新译本，他们的翻译说是路德就进城去了，但是希伯来文这个代名词是阳性的，所以这个他是指普阿斯。普阿斯送走了路德之后，他自己就进伯利恒城去了。我们看见在这个14、15节中，作者告诉我们，普阿斯不要任何人知道路德曾经来到打麦场，以及他与路德曾经谈话。所以在早晨的这个时候，在人还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普阿斯送走了路德，他就离开打麦场回城里去了。正如在第二章，路德急切的要去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绝对不浪费任何时间。在这里普阿斯也显出同样的热切，要去执行他的计划。因为在第13节，他回答路德，他明天早晨，他指出第二天早晨，另一位比普阿斯更近的近亲的赎回者， 如果愿意赎路德，也就是愿意赎拿尔米以利米利的以利米勒所拥有的那块地，那么就让他赎。如果他不愿意赎，波阿斯说他会来尽这个近亲的赎回者的责任。所以波阿斯在人还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在早晨人还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路德起来，波阿斯量了六个大麦给他，放在他的肩上，送走了路德，他就立即离开打麦场回城里去了。波阿斯正如路德所做的，他同样的热切要去执行他的计划，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他等不及要去办事，他将是第一个来到城门的人。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他来到伯利恒的城门，他绝不浪费任何的时间。这是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慷慨的给路德很大分量的这个麦粒，而他自己在送走路德之后，也就立即离开打麦场回伯利恒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拿尔米和路德之间的对话，是在哪里有这样的对话呢？作者告诉我们，当他来到他婆婆那里，也就是当路德回到家，回到他婆婆那里，波阿斯往城里去，路德则回到他婆婆那里。拿尔米就向路德提出询问，拿尔米说，我的女儿，你是谁？我们和合本或者说新译本的翻译都是询问说事情怎么样啊，但其实拿尔米向路德所提出这个问题，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是你是谁， Who are you？ 虽然和合本还有中文的新译本都把它翻译成怎么样啊，事情是怎么样啊，但希伯来原文拿尔米他对路德提出的询问乃是，我的女儿你是谁？这个与波阿斯在打麦场上半夜的时候问路德的问题是一样的。在第三章第九节，波阿斯受了很大的惊吓，然后他有非常剧烈的这个转身，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询问说你是谁。所以现在拿尔米他向路德提出询问你是谁所问的问题，跟波阿斯在打麦场上半夜的时候问路德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波阿斯不知道躺在他脚下的地方的那个女人是谁，所以他就询问那人是谁，是什么人。所以路德回答说，我是路德你的婢女。 在这里，拿俄米称路德为我的女儿，显明她知道是路德。因此，拿俄米问路德说：“你是谁？”拿俄米的意思乃是，现在你是不是波阿斯夫人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是否成功了？拿俄米不是不知道路德是谁，而询问说你是谁，因为他称路德是我的女儿，他知道路德是谁。他的问题，你是谁，乃是向路德提出这个询问，你是不是已经成为波阿斯夫人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情是否成功了？路德怎么样回答拿俄米呢？作者他是用叙述的方式，作者叙述路德，他就告诉拿俄米那人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拿俄米问路德，你现在是不是波阿斯夫人了？路德的回答，作者用叙述的方式来让我们读者知道，路德他就告诉拿俄米那人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针对拿俄米向路德所提出的问题，作者不是直接记载路德的回答，而是把前面第八到十三节，第三章的第八到十三节，波阿斯与路德的对话做了一个摘要的叙述。这包括了路德向波阿斯提出的两个请求，以及波阿斯应许路德他将会去做路德的两个请求。所以路德告诉拿俄米那人为他所做的所有一切，然后作者就记载路德针对第三章十五节 A 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报告。在第三章的十五节 A， 也就是我们说波阿斯吩咐路德拿他的外衣来，而且吩咐路德握住他，路德就照波阿斯所说的握住他的外衣，波阿斯就量了六个大麦给路德。在那里作者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路德他把那件事情向拿俄米提出报告的时候，我们发现给我们一些新的资讯，是作者在第三章十五节没有告诉我们的。所以路德针对三章十五节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报告，首先他对拿俄米说，他给我这些六个大麦，这些六个大麦，路德强调波阿斯的赠礼是非寻常的大量。他说这些六个大麦，强调波阿斯给路德 的这些麦粒的分量是很不寻常的大量。接下来路德就说明波阿斯这个赠礼的原因。路德说，因为他说不要空手去你婆婆那里。这是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作者记载这件事没有提出的一个细节。在第十五节作者的报道略过波阿斯所说的话，而把焦点放在波阿斯给路德不寻常的大量的赠礼。所以在十五节着重在波阿斯量了六个大麦放在路德的肩上，但是却略过波阿斯所说的话，没有记载，把重点是放在波阿斯的慷慨，他给路德不寻常的大量的麦粒。现在作者借着路德的口才说明了波阿斯这个赠礼的原因，使我们得知一点关于波阿斯的动机，为什么他给路德这么不寻常的大量的麦粒。因为波阿斯说不要空手去你婆婆那里。我们从路德的口中说明波阿斯这个赠礼的原因，才得知一点关于波阿斯的动机，我们才得知波阿斯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才得知为什么他总是要路德带麦粒回去。原因是为了供应拿俄米，他说不要空手去你婆婆那里。我们看到这个路德针对三章十五节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报告背后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在这里空这个字，不要空手去你婆婆那里。空这个字和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拿俄米向伯利恒的妇女所发出的痛苦喊叫中所使用的空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在一章二十一节，拿俄米对伯利恒的妇女们说，不要叫，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然后他说，因为全能者使他受苦。然后他说，满满的我出去，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所以这个空空的，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跟这里波阿斯说不要空手啊，路德说明波阿斯给予这个大量的麦粒这个赠礼的原因，因为波阿斯说不要空手去你婆婆那里。这个空这个字跟第一章二十一节拿俄米所使用的空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借此作者把先前的一幕放在现在这一幕的旁边。毫无疑问的，作者的用意是要反映拿俄米的空现在 被翻转过来。并且作者不是在三章十五节就记载了波阿斯所说的这些话，而是把波阿斯所说的这些话放在路德口中的报道。这个是深具讽刺性的。路德第一次听见空这个字，是被拿尔米用来把他的不幸归咎于耶和华。他说，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虽然路德站在拿尔米的身边，但他却完全被他自己的受苦所吞并了，以致他甚至不注意路德与他在一起。所以他说，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但是他却忽略路德站在他的身边。然而路德的同在就预兆了拿厄米的空的日子将要结束了。路德的同在就预兆了拿厄米的空的日子将要结束了。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主动向拿厄米宣告他要到田里去拾麦穗。不但如此，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必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拿厄米，他要去找那个人。于是他来到以利米勒宗族中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路德提出两个非寻常的请求，一个是准许他不必等到收割完毕，现在就可以到田里去拾麦穗，另一个是准许他跟在收割的人身后，在已经收割的麦穗禾捆中拾取。波阿斯受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的影响，不但超过常规的应允路德，并且极度慷慨地对待路德。路德只是工作了四五个小时，就拾取了50磅的大麦，还有吃剩的麦子供应拿厄米。现在路德告诉拿厄米，波阿斯再一次极其慷慨地给予路德不寻常的大量的麦粒，是为了供应拿厄米。所以借着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所做的一切，以及波阿斯极度慷慨的供应拿厄米，使拿厄米的空被翻转过来了。这是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是借着路德的口来说明波阿斯他的赠礼的原因。他说，不要空手去见你婆婆。而这个空这个字跟第一章21节拿厄米他使用的空是同一个字。 作者的用意，借此来反映拿俄米的空，现在被翻转过来。当路德第一次听见空这个字，就是拿俄米使用这个字来把他的不幸归咎于耶和华。他说，空空的耶和华使我回来。虽然路德站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完全被他自己的受苦所吞并了，以至于他甚至不注意路德是与他在一起。可是路德的同在就预兆了拿俄米的空的日子，他的空的日子将要结束了。路德定义要供应他的婆婆，他不浪费任何的时间，主动宣告他要到田里去拾麦穗，并且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必定有一个人是能够照顾拿俄米的，他要去找到那个人，所以他就来到了以利米勒宗族中一个名叫普阿斯的人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的田地。而且路德提出两个请求，一个是准许他不用等到收割完毕，现在就可以到田里去拾麦穗；另一个是准许他跟在收割的人身后，从已经收割的麦穗、已经打捆的麦穗中拾取。普阿斯受到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的影响，他不但是超过常规的应允路德，而且极度慷慨的对待路德。所以路德只是做了四五个小时的工作，他就拾取了50磅的麦粒，还有吃剩的麦子来供应拿俄米。现在路德从路德的口中告诉拿俄米，普阿斯再一次极其慷慨的给路德不寻常的大量的麦粒，是为了供应拿俄米。因此我们看见借着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所做的一切，以及普阿斯极度慷慨的供应拿俄米，使拿俄米的空被翻转过来了。当拿俄米听见路德所向他述说普阿斯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并且普阿斯慷慨的给他不寻常的大量的麦粒要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拿俄米就做出一个回应，他再一次称路德为我的女儿，然后他给予路德一个吩咐，他说你等候，或者说你安静，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落下。拿俄米吩咐路德要安静等候，正如农夫忍耐等候收成，路德也应当忍耐等候他的努力之成果。雅各书，新约雅各书5章7节也是使用农夫忍耐等候收成的比喻来劝勉他的读者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现在拿俄米吩咐路德要等候，要安静，正如农夫忍耐等候收成，路德 也应当忍耐等候他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拿阿米说，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落下。落下这个字的背后所具有的概念是把一个签，就是这种求问的签，丢掷在地上，从产生的结果来决定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把一个签丢掷在地上，所以为什么是落下？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落下。所以这个背后的概念就是关于把一个签丢掷在地上，从产生的结果来决定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因此这就表达了事情最终将怎样成就。直到你知道事情最终将怎样成就，最终的结果将是如何。拿阿米最后就说明理由。拿阿米说，因为那人将不歇息，直到他今天把事情办成。显然拿阿米很认识波阿斯，他说因为那人将不歇息，直到他今天把事情办成。拿阿米显然他是很认识波阿斯，不论波阿斯将做什么，他既然对路德说明天早晨就将有结果，第十三节的时候波阿斯说，明天早晨那人如果要赎你就由他赎，如果他不愿意，我就会赎。所以波阿斯既然这样说，拿阿米对波阿斯有信心，相信波阿斯今天一定会把事情办成。所以我们在第十五节 B 看见作者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读者，波阿斯送走了路德之后，他自己就往城里去了。现在作者再一次借着拿阿米的话强调波阿斯的积极负责任，他等不及要立即做出行动，并且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内，一切的事情都将成就，因为今天他一定会办成这个事情。他等不及，波阿斯等不及要立即做出行动，所以他送走路德，他自己就往城里去了。他将是第一个到达城门的人，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内，一切事情都将成就，路德的努力将获得成果。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强调了我们已经说明关于恩慈这个希伯来字的定义。其中恩慈是具有忠诚、忠贞、委身，还有怜悯、良善、慈悲、慈爱等等的意思。然而总是在一个约的 关系之下。但是我们也特别说明，恩慈基本的是一个行动，是对于那接受的人所有的一个急迫基本的需要，不但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个人从其中得着解救。这是我们看见恩慈这个概念，基本的是一个行动，不但是觉察一个人急迫和基本的需要，而且是做出行动，去使那个人从其中得到解救。路德觉察她婆婆的需要是很大，很急迫的，她主动的做出行动，为要供应她的婆婆，并且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什么。当拿阿米为路德的幸福和益处做出一个计划，希望路德能够有一个丈夫，路德却抓住这个机会，向波阿斯提出近亲的赎回者这个议题，是为了照顾拿阿米。波阿斯也是如此，他觉察拿阿米的需要是很大的，就主动做出行动，超过常规的应允路德的请求，并且他极度慷慨的对待路德。任何时候路德到他那里去，路德从没有不带着大量的麦粒回去，是为供应拿阿米。当路德向他提出近亲的赎回者这个议题，他也像路德一样积极的立即做出行动，去执行他的计划。所以从路德和波阿斯的身上，我们都看见恩慈基本的是一个行动，不但觉察一个人急迫基本的需要，而且立即做出行动，使那人从其中得到解决，并且作者在三章十七节所使用的空这个字，与一章二十一节拿阿米的痛苦喊叫中所使用的空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毫无疑问的，作者的用意是要反映拿阿米的空现在被翻转过来。路德第一次听见空这个字，是被拿阿米用来把他的不幸归咎于耶和华。虽然路德站在他的身边，但他完全被他自己的受苦所吞并了，以致他甚至不注意路德与他在一起。然而路德的同在就预兆了拿阿米的空的日子将要结束了。借着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所做的一切，以及波阿斯极度慷慨的供应拿阿米，使拿阿米的空被翻转过来了。我们应当效法路德和波阿斯，当他们觉察拿阿米急迫的需要，他们 就做出行动，来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我们看见这个看见别人急迫的基本的需要，不但是像路德和波阿斯所看见的拿俄米急迫基本的需要是属于身体上的需要，而且我们也应当看见一个人在属灵上急迫的和基本的需要，而做出行动，去使那个人从他的需要中得到解救。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神他深知我们人类在属灵上和身体上急迫的基本的需要，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而我们也在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之下。神看见我们这样急迫基本的需要，神觉察，深深的觉察我们这样的需要，神做出行动，差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跟我们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人，来使我们从死亡和罪中能够得拯救。这是神的恩慈所做出的行动。在路德记中，神的恩慈赐粮食给他的百姓，神的恩慈掌管他的百姓，掌管路德，那掌管拿俄米的需要，所以神的恩慈就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拿俄米听见了，就动身回伯利恒，而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好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神看见他百姓的需要。但是最重要的不但是身体的需要，更是属灵上的需要。今天我们照样应当是活出这样一种恩慈的生活。在雅各书第二章，作者对他的读者说：我的弟兄们，人如果说他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如果你们有弟兄或姐妹缺少衣食，你们中间有人却对他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可是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益处呢？照样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急迫的，在身体上有急迫的基本的需要，我们不但是觉察他们的需要，也应该做出行动。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一天增加了3000的信徒，有很多都是从寄居的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的生活上有需要，有缺乏，有需要，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把他们的田产房屋卖掉，拿来使徒的脚前，使徒再把这些钱去供应这些有需要的信徒。这就是不但觉察别人身体上急迫基本的需要，而且做出行动。但是在属灵上，我们也应当同样的能够查验觉察别人在属灵上很急迫基本的需要，并且做出行动去使那个人从其中得着解救。所以在加拉太书第6章1节，使徒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要小心自己不要落入同样的罪中，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个重担是指罪的重担。所以在属灵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被过犯所胜，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是指好像是高人一等的，在属灵上高人一等，属灵人乃是指有神的圣灵在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他看见别人落入罪中，在属灵上急迫的需要，他就会做出他的行动，用温柔的心去把那人挽回过来。在希伯来书的3章12节13节，也是给予读者类似的劝勉。在希伯来书的3章，作者说，你们要谨慎，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换句话说，我们面对试探，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有各样的试探，如果有人在受到这样的试探，就落入试探中，甚至有可能存着不信的恶心，会把神离弃。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必须知道，落入最终的危险，长期在罪的里面，不尽快从罪中悔改，转离这个罪，转向神，那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得很清楚，心里就会被刚硬，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就真的是会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说，那么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是第十章二十六节。所以对付罪是刻不容缓的，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或者说这是不紧急的事。我想圣经的作者很清楚的给我们劝勉和教导，我们必须尽可能帮助彼此劝诫，来使我们转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的最末了，雅各对读者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所以是指教会的理念，确实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警告的，有人会失迷真道，但是我们必须要使他回转，使他从迷路上转回，那么我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犹大书的最末了，作者也是给予类似的劝告。犹大书第二十二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罪的迷惑之下转离了真道，转离了神的话，转离了神，我们不但觉察，而且要做出行动。这个行动包括为他祷告，首先就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悔改祷告。但是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刚刚我读的这所有的经文都指出，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责任，要去劝诫，要去使这个弟兄和姐妹 能够转回。雅各说，那么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但是除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看见这世上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属灵上紧迫的需要，那就是他们需要听见福音。罗马书第十章说，我们若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但是一个人没有信，怎能呼求呢？一个人没有听见，怎能信呢？若没有人传，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去传呢？所以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看见他在各城各乡医治许多的病人，赶出许多的污鬼，他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看见这些人是困苦无助的，在属灵上极度的困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人，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就怎么样怜悯他们呢？他吩咐门徒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耶稣做出恩慈的行动，不但他自己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并且他打发门徒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他要门徒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不断的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割神的庄稼。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见世人的需要，特别是不仅是身体上的需要，也要看见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理由是第四节，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万人舍命，成为赎价。所以这也是我们不能只是徒有这些知识，我们没有做出行动，我们要恳切的祷告，为世人万人祷告。当然最首先的，我们自己身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要从为他们祷告开始。同时我们也应当预备好做出行动。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都应当做出我们的行动，不但是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也应该做出行动去向别人做见证，来宣讲这个悔改赦罪的道，领人跟随耶稣来做门徒。我想这个恩慈不是只是一个意愿，乃是基本的，是一个行动。不但是觉察别人急迫和基本的需要，并且好像路德和波阿斯都是热切的要去做出行动，去供应这别人的需要，所觉察的别人的需要，还是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去遵行神的话。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们真是需要真正明白神的话，并且去遵行。当我们真正接受圣灵的开启，真正在属灵上明白神的话，神的真理，我们不可能不去行。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去遵行就是一个就是必然的，也是一个自然的，一定会有的行动。但是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说听听，却不做出行动呢？基本上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这本神的话必须借着圣经真正的作者圣灵亲自把神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才会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了解，那么就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不被改变，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是光，是能够叫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生命，能够像基督一样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来为神做见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连我自己都一直不断的在祷告，寻求圣灵来使我真的是能够明白，我们从 路德记的第一章到今天第三章的结束。我们真的要来反身自问，我们真的明白吗？我们有没有因此做出行动，真的去向别人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呢？求主让我们真的真正从心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遵行主的话。但是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属灵的明白，好叫神的话真的是带着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的话语是有大能的，是指示我们所当行的路，也使我们得到能力去活出神借着你的话要我们去遵守的活出来的一个生命。我实在是觉得很难去用话语来说明，因为我自己实在也是有太多的知识，然而心里面很深切的渴慕真正去遵行，而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所以神你的信实确实一步一步的在帮助我，但是这真的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把神的话解开，我不知道怎么讲。很多时候知识性跟理性上都已经是知道明白了，可是当圣灵把这些话打开，那种的明白是没有办法描述的。那种的明白就带出我们就做出行动去遵行。特别我们学习关于恩慈的生活，天父，我们来恳求你，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继续的给我们教导，真的让我们明白你所要求的，或者说我们从路德记中这些人物的身上所看见的，到底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使我们真的也就能够照样活出一个真正恩慈的生活，来反映神你自己向人类向特别是你的百姓所显出的恩慈。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